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四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跟着明星减肥，别忽视这些关键；激光和手术，能否挽救糖友视力；肿瘤患者，别误入癌痛深处；适度麻烦别人，走出依赖无能怪圈；认清药名中的糖。跟着明星减肥，别忽视这些关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临床营养科马妮娜邵春海。随着电影《热辣滚烫》的热映，明星贾玲一年内减肥100斤的话题屡次登上热搜。减肥这一热门话题再次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下定决心立下减肥目标，最终却因为种种原因放弃，每次都只能完成从决定到放弃的过程。得益于自媒体的发达，网络上各种明星同款减肥法层出不穷，令人心动不已。于是，很多人想跟着明星减肥，期待同样瘦身成功。然而，减肥没有捷径，跟风减肥，别忽视以下关键。关键一，你可能并不需要减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减肥大军，其中不少人矫枉过正，也有很多人其实不胖，减肥只是为了追求更苗条的身材。从健康的角度，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指标简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减肥。体质指数 BMI 是最简便的指标， BMI 等于体质千克，身高米的平方。参照中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的判定标准， BMI 在 18.5 至 23.9 说明体重正常， BMI 18.5 为体重偏轻， BMI 在24至28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28为肥胖。不过 BMI 无法区分脂肪和受组织肌肉骨骼等的重量，因此体脂率这一指标更为准确。参照我国的判定标准，成年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 25%， 成年女性体脂率大于等于 35% 为体脂超标。关键二，16+8饮食法，重在控制进餐时间。明星贾玲采用的16+8饮食法是将每天进食的时间控制在8小时之内，连续16小时保持空腹可以喝水，尽量减少在夜间和凌晨进食，这样既可以使身体利用空腹时间消耗能量，也可以给身体足够的时间休息。该饮食法并不主张节食，也不严格限制具体吃什么，它提倡均衡饮食，每一餐都要营养均衡，吃饱吃好，不必强迫自己吃不喜欢的食物，它只是设定了进食的时间规律，而进食的餐数和总量并没有减少，以保证身体有足够能量完成一天的生活和工作。需要提醒的是，贫血、低血糖、胃肠道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该方法。关键三，管住嘴，迈开腿，缺一不可。很多人懒得动，想只靠节食减肥，但要想健康减重，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法宝缺一不可。人们每天 60% 至 70% 的能量消耗来源于基础代谢，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含量，提升基础代谢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两次肌肉训练，每周安排3-5次间歇性高强度有氧或肌肉训练，每次30-60分钟，能更有效地燃烧脂肪。当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才能长期坚持。关键四，控制饮食，不是盲目节食。盲目节食减肥往往得不偿失，比如当人们不吃三餐中其中一餐时，会不自觉地在下一餐多吃，很容易能量超标。饮食不规律会导致消化系统疾病及肠道菌群失衡，节食减肥后大多数人体重都会反弹。此外，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长期不吃主食，人体为了满足能量需要，会动用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功能，易出现酮血、酮尿等问题，除可发生低血糖外，还容易出现疲惫、焦虑、易怒。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正常成年人每天平均需要碳水化合物120克，可选择薯类、杂粮、全谷物作为主食。关键五，减重速度不宜过快。减重过快时，常常以消耗宝贵的肌肉为代价，容易导致脱发、皮肤松弛、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骨质疏松等问题。减重需要循序渐进，成年人合理且有效的减重速度是每周减0.5至1000克， 一个月减1至3千克。这种匀速减肥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关键六，无糖食品能量不一定低。很多人减肥时以为选择无糖食品就能减少能量摄入，实际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11 规定，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物中糖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就可以声称无糖食品。同时，食品包装上标注的糖也不等同于碳水化合物所有糖的总称，而是单糖和双糖。无糖只是代表这种食物中不添加或少添加单糖、双糖，但并不代表不含有淀粉等多糖，因此无糖食品不一定能量更低。大家在选购食品时可以查阅食品标签，尽量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食品。此外，一些无糖食品中的阿斯巴甜、赤藓糖醇等甜味剂可能会干扰血糖代谢，消费者选购时应注意。关键七，勿轻信减肥神药和代餐食品。网上的所谓减肥神药往往是降血糖药，一般是通过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改变饮食偏好等机制起到一定的减重作用，但容易造成脂肪和肌肉的同步流失，使基础代谢率下降。一旦停药，饥饿感会增强，要是再管不住嘴，体重会快速反弹。此外，市面上的一些减肥产品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也未经国家批准，可能含有作用于大脑、甲状腺、肝脏的物质和泻药等，健康危害非常大。因此，减肥不能依赖所谓的神药，如需用药，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代餐食品也是很多人寄予厚望的减肥神器。代餐食品能在提供饱腹感的同时补充必要的营养素，但减肥的关键仍是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控制能量摄入，选择其他食物一样能满足要求。此外，代餐食品是一种加工食品，不宜长期用它代替正常饮食。选购代餐食品应注意甄别，一些代餐食品打着粗粮旗号，却添加大量油脂和糖来弥补粗粮口感上的不足，能量反而更高。高品质的代餐食品既能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增强饱腹感，又含有多种必需营养素，且能量较低。肿瘤患者别误入癌痛深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江斌：疼痛是肿瘤患者的常见症状，但不少患者对其存在认识误区，不仅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还影响了治疗效果。如何正确认识和治疗癌痛？误区一，癌痛就是肿瘤疼痛，其他部位的疼痛不是肿瘤引起的。癌性疼痛简称癌痛，是指与癌症相关的疼痛，由肿瘤直接或间接引起，疼痛不限于肿瘤部位。一，肿瘤部位疼痛，肿瘤直接压迫或侵犯病变部位，导致组织毁损、溃烂、神经受压、侵袭、空腔脏器阻塞、脏器包膜张力过大等等，都会引起疼痛。二，其他部位疼痛，肿瘤侵犯周围神经丛，沿神经传导到其他部位引起疼痛，如胰腺癌侵犯腹腔神经丛，会通过神经传导引起腰背、肩背疼痛，肿瘤细胞产生的某些化学因子会引起全身酸痛。值得一提的是，内脏神经分布较稀疏，痛觉感受不灵敏，患者往往会疏忽，出现其他部位疼痛时才发觉，而误以为是其他疾病引起的疼痛。此外，广义的癌痛还包括肿瘤治疗相关的疼痛。肿瘤患者在放疗、化疗过程中可能出现放射性神经炎、疱疹等，引起疼痛，属于治疗引起的并发症，以往也是患者惧怕或担忧的因素之一。随着医学的进步，肿瘤治疗越来越规范化、个性化、精准化，在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基础上，兼顾生活质量的改善，目前这类治疗引起的疼痛已越来越少见。误区二，出现癌痛一定是到了晚期。癌痛可出现于肿瘤的任意时期，主要见于晚期，约 80% 的晚期患者会出现癌痛，早中期患者中也有 20%至30% 会出现疼痛。一，颅内肿瘤，颅内空间局限，只要有肿瘤占位，即便是早期也可能压迫周围组织而引起头痛。大部分患者早期出现头痛时会误以为感冒、睡眠不足、偏头痛等所致，没有重视而延误诊治。如果无缘无故出现头晕、头痛，要提高警惕，及时就诊排查头痛原因。二，口腔癌 早期可表现为溃疡，有轻微疼痛，常被认为是口腔溃疡。很多患者不会因此就医，直到出现剧烈疼痛，溃疡长期不愈合，功能障碍如舌运动不灵活，张口、闭口受限等时才就医，往往已经到口腔癌中晚期了。如果口腔溃疡持续两周没有愈合，要及时到医院排查其他疾病。三、食管癌，部分早、中期患者在喝水、进食时，可能出现吞咽疼痛，尤其是吞咽温度较高的食物时，疼痛更明显。四、乳腺癌，早、中期患者可能出现乳腺胀痛，有些患者以为是乳腺小叶增生引起的，不当回事，延误了早期诊治。五、胃癌，部分早、中期患者会出现腹痛症状，常误以为胃炎、消化不良等，没有及时检查，尤其是老年患者，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观念根植于心，等到吐血了再去医院检查，发现胃癌已经至晚期。六、胰腺癌，部分早、中期胰腺癌会引起腰背部酸痛，常被误以为腰椎病、腰肌劳损而耽误诊治。胰腺癌有癌王之称，近年来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很多患者发现时都已经到了晚期，生存率很低。因胰腺位于腹膜后位，常规体检时的 B 超检查很难发现，早期筛查较难，如果反复出现腰背酸痛，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必要时做磁共振等检查。七、结直肠癌，结肠癌患者很少出现疼痛，多以出血为主，直肠癌可引起肛周坠胀酸痛，很多人以为是痔疮所致而错过早期诊治。总之，疼痛持续一周以上或反复发生者应警惕肿瘤，及时就医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误区三，疼痛难忍时才能吃止痛药，过早服用止痛药会很快发生耐药，以后无药可用。癌痛尤其是晚期患者的疼痛，往往表现为剧烈疼痛、持续疼痛，严重折磨患者的身体和精神，且会影响睡眠，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不利于治疗和康复。所以患者出现疼痛时不应一味忍耐，而应及时治疗，早期干预癌痛可大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其免受身心伤害，甚至可以延长生存期。治疗癌痛所用的止痛药主要分为阿片类和非阿片类，以往止痛用药需遵循三阶梯，第一阶梯为非阿片类药物，第二阶梯为弱阿片类药物，第三阶梯为强阿片类药物原则。随着研究的深入及药物研发的进展，现今多采用第一、第三阶梯药物止痛，或直接使用第三阶梯药物。早期患者疼痛不严重时，可服用非阿片类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布洛芬、银多美辛等；疼痛较重时，可选用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芬太尼等。此类药物无天花板效应，药物达到一定剂量后，药效不再随剂量增加而提升，止痛效果不佳时可增加剂量，大部分癌痛都能得到控制，尽早控制疼痛可减轻患者的身心压力。误区四，止痛药会成瘾，一旦疼痛缓解就立即停药。人工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派替定，商品名杜冷丁，属于麻醉药品，具有成瘾性，现已不再用于癌痛，目前多使用改良后的吗啡缓释控释制剂，规范使用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导致成瘾，部分患者疼痛得到控制后，可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量，仍能维持较好的疗效，但不宜见好就停。晚期患者的癌痛是一种慢性疼痛，在肿瘤不能切除的情况下可持续发生，疼痛缓解是药物作用的结果，一旦停药又会出现疼痛，因此患者应按时规律用药，不可自行盲目停药。长期使用吗啡等止痛药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如便秘等，部分患者能逐渐适应，或经对症治疗后缓解，患者不必过于担心。误区五，出现癌痛除服用止痛药外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癌痛治疗分为对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对因治疗是指切除引起疼痛的肿瘤，对症治疗是指使用止痛药等方式缓解疼痛，尤其是针对不能手术切除肿瘤的晚期患者。如果肿瘤晚期发生了转移，即便切除原发灶，转移灶仍可引起疼痛。 95% 左右的癌痛患者可使用药物止痛，包括口服药、外用药，如口腔癌患者不适合口服给药时，可选用芬太尼贴剂和镇痛泵静脉输注药物，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者， 可选择神经阻滞等方法，比如胰腺癌侵犯腹腔神经丛者使用药物止痛效果不佳，可采用射频消融等介入治疗方式阻滞毁损神经。适度麻烦别人，走出依赖无能怪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曹新义。前段时间一档综艺节目中，某女星即使身体感到非常不适也坚持不麻烦别人的性格引发了网友讨论。生活中不少人很怕麻烦别人，大家也认为这样的人懂事、独立、强大，但这样真的好吗？常见却未被察觉的依赖无能。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沟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互惠的，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独立解决所有问题。然而，生活中，不少人很怕麻烦别人，遇到困难时，宁愿自己花费更多精力，也不愿意求助别人。他们向外界展示自己坚强、独立的一面，在这样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软弱、不安、恐惧和渴望亲密关系的内心。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依赖无能。美国心理学畅销书作家、职业心理治疗师乔尼斯·维布博士总结了七个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依赖无能的特征：一、他人有时会觉得你很冷漠；二、记忆中你的童年是孤独的，即使是快乐的；三、有时你会幻想逃离现在的生活；四、爱你的人抱怨你在情感上过于疏离；五、你更倾向于为自己做事；六、向他人求助对你来说异常艰难；七、在亲密关系中你会感到不适。如果有这些特征，说明你可能存在依赖无能。依赖无能是怎样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贾内·温霍尔德和巴里·温霍尔德在《走进原生家庭，找回爱与亲密的力量》一书中提出，成年人依赖无能的原因有三个：一、在生命的第一年里没有与父母建立充分的连结；二、父母不能帮他们在生命的第二、三年里完成情感上的分离；三、因为某种虐待或忽视而遭受创伤。从出生起，如果能从父母或照料者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和有规律的照料，满足基本需要，孩子就能对周围的人产生一种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种深层的连结是今后人格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使孩子能够在身体和情感上逐渐与父母分离，安全可靠地探索世界，成为独立的个体，并具备健康的自我意识。任何没有在适当年龄完成的心理发展过程都会延续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如果这些发展过程不能在童年或青春期结束之前完成，他们就会被带入成年生活，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会在成年后无意识的循环出现，持续寻求完成的时机，干扰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甚至导致各种情绪问题、人际冲突或成瘾行为。四条策略，走出依赖无能怪圈。首先，依赖无能者应意识到，这种行为模式没有对错之分，它的形成一部分源自社会和文化因素，不必因此感到羞耻。其次，识别自身那些未被满足的发展需求，以及生命早期发展中缺失的因素，对打破这种模式至关重要。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摆脱依赖无能。一、提升共情能力。共情是一种能深入体验他人内心情感和思维，并让对方感到被理解和悦纳的能力。人们越了解自己，对自己越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就越能感同身受地共情他人。由于原生家庭存在缺憾，共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使依赖无能者感到困惑、不安。放弃控制、打破自我否定是提升共情能力的关键。与人交往中，可以面对面交谈，偶尔看看对方的眼睛，仔细倾听对方说了什么，不要急着去想如何回答，而要与对方确认自己感受到的内容及对方的感受，使用与对方相似的语言，让他们感受到被倾听、接纳和理解。二、设置边界。健康的边界是可持续的亲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允许人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分离，并在人际关系中营造安全感。可以向有边界的人学习如何创造边界，当别人跨越边界时，可以用善意而明确的方式告诉对方，这样的反馈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糟糕。与此相反，对方很可能会因此认识到边界的重要性，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边界，并开始学习如何创造边界。三、自我养育。人们可以通过自我养育来填补成年之前未被满足的发展需求，发现并治愈自己的创伤，完成成长。 依赖无能者要与内心的孩子重新建立起联系，逐渐收回那些曾被迫放弃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例如，我有权体验所有的感受，我有权对任何想要的东西提出要求，我有权享受一切所见所闻，并对他们有最终的发言权。我有犯错、产生问题和冲突的权利，我不必非常完美才能被爱，等等。治愈内心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记住和表达被压抑的感受。例如，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愤怒，请身边的人握住自己的手臂、腿部等，确保在充分释放愤怒时不伤到自己。通过挤压、拧毛巾这种有效且不太暴力的方式宣泄愤怒，等等。此外，按摩、泡热水澡、在自然环境中散步、听优美的音乐、每天定时午睡、抽出时间独处、沉思、和内心的孩子交谈、说些有爱的话，也可以帮助人们养育内心的孩子。可以用毛绒娃娃之类的玩具代表内心的孩子，在日记中记录治愈过程。四、重新认识冲突。在大多数人眼中，冲突是可怕的、会失控的、具有破坏性的、应该被避免的。但如果人们能将之视作成长的机会，它就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可以陈述自己对冲突的看法和感受，分享期望的结果，即希望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直接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想要什么，询问对方的需求，随后进行协商。在不断解决当前或过去冲突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生活，体会到与同伴更加亲密的关系。专家提醒，当发现自己习惯通过一些不正常的适应行为，如酒精、毒品、性、强烈的情绪等来寻求幸福和获得亲密，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或面临无法处理的冲突时，可以尝试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心理治疗能帮助人们消除依赖无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学会表达被压制或压抑的感受及情绪，更深刻地认识到曾经历的早期创伤和那些未被满足的发展需求，学会更好地理解和接纳自我。认清药名中的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李中东。生活实例。在药师门诊，有位王婆婆问，我最近有点便秘，医生给我开了乳果糖口服液，可是我有糖尿病，能用这个药吗？经过药师解答，王婆婆明白了，口服乳果糖对血糖没有实质性影响，糖尿病患者可以使用，为有效控制血糖，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糖的摄入。从王婆婆的提问中可以看出，糖尿病患者对药名中的代糖的药物有顾虑，担心使用后影响血糖。那么哪些药名中有糖？其中的糖到底是什么？糖尿病患者用这些药时要不要特别注意呢？有些药名中的糖对血糖没影响。乳果糖口服溶液。乳果糖是一种渗透性泻药，是由地半乳糖和果糖组成的双糖。口服乳果糖后，其在结肠被分解为乳酸和乙酸，渗透压高，不被人体吸收，可增加结肠腔内水分和内容物的体积，刺激结肠蠕动，促进排便。在便秘治疗剂量下，糖尿病患者可放心使用。需要提醒的是，有的乳果糖口服溶液含少量半乳糖和乳糖，它们在人体内可转变为葡萄糖，但在便秘治疗剂量下对血糖影响极小。糖尿病患者使用这类药物前，应仔细查看说明书，了解其成分，也要注意辅料是否添加了蔗糖或焦糖。果糖注射液。果糖能提供能量，但对血糖没有影响，糖尿病患者可用。注射用果糖有果糖注射液，也有果糖氯化钠注射液、甘油果糖等复方制剂。甘油果糖是甘油、果糖和氯化钠的混合液，适用于颅内压升高的患者。二、磷酸果糖注射液，适用于低磷血症患者，进入人体后被代谢为无机磷和果糖，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无影响。氨基葡萄糖胶囊。氨基葡萄糖是葡萄糖分子中的一个羟基被氨基取代后生成的衍生物，用于防治骨关节炎，可缓解关节疼痛、肿胀，改善关节活动功能。被细胞摄取后，它可变成保护关节软骨的蛋白聚糖，不会影响血糖水平。葡萄糖酸钙，它是一种治疗钙缺乏症、低钙血症和过敏性疾病的常用药，注射剂用于治疗低钙血症、镁或氟中毒等，口服液和片剂用于预防或治疗钙缺乏症。它不是单纯的葡萄糖，不会使血糖升高， 葡萄糖酸锌颗粒剂，作为锌补充剂，用于预防和治疗锌缺乏症。其溶解性好，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性小，容易被人体吸收，小儿和成人都可使用，对血糖没有影响。阿卡波糖片、福格列波糖片，这类药物是 alpha 糖苷酶抑制剂，是目前广泛应用的一类口服降糖药，通过抑制小肠的 alpha 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食物中的多糖分解，延缓肠道对糖类的消化和吸收，降低餐后血糖。这糖铁注射液静脉注射后，它在体内解离为这糖和铁，铁是红细胞中血红蛋白合成的原料，血液中没有分解这糖的酶，消化道有，大部分这糖会通过肾脏代谢，从尿液排出，不会对血糖造成明显影响。木糖醇注射液对血糖水平无影响，其在体内代谢时不依赖胰岛素，且可以改善糖代谢，一般用作糖尿病患者静脉用药的溶酶。对于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的患者而言，它还有抑制酮体生成的作用。这些含糖的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葡萄糖类注射液，糖尿病患者使用含葡萄糖的注射液后，血糖会明显上升。为了平抑输注葡萄糖引起的血糖波动，医生会在注射液中添加胰岛素、转化糖注射液，由葡萄糖与果糖等比例混合制成。由于含有葡萄糖，它可产生与单用葡萄糖相等的能量，糖尿病患者应慎用。硫糖铝片，硫糖铝是胃黏膜保护药，进入人体后可释放硫酸蔗糖复合离子，主要以双糖硫酸盐形式排出人体。硫糖铝不影响血糖水平，但是它的主要不良反应为便秘，而便秘恰恰是糖尿病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糖尿病患者服用硫糖铝后，若便秘严重，可换用铝碳酸镁。糖浆剂，含糖量大于等于 45% 的糖浆剂大多以蔗糖作为甜味剂，如极脂糖浆、感冒止咳糖浆、川贝枇杷糖浆、杏苏止咳糖浆、半夏止咳糖浆、咳嗽停糖浆、罗汉果止咳糖浆、灵贝止咳糖浆等。这些药品的说明书中一般会明确提示糖尿病患者禁用。特别提醒，有些药名字没糖，但辅料中有糖，名称中有糖的药品容易分辨，名称中没有糖的药品，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可放心使用呢？当然不是。有些药品的名称中没有糖，但如果仔细阅读说明书，从其成分栏，你会发现辅料中有蔗糖、白砂糖、糊精的踪影，尤其是一些口服液和颗粒剂，如蓝芩口服液、缩贾斯坦口服液、小柴胡颗粒、感冒灵颗粒等。糖尿病患者使用这些药品时要慎重，如果确实需要，应该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使用。此外，有些药物会被制成糖衣片，表面包有糖衣，以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由于药片小，服用量少，所以患者在常用剂量下摄入的糖分极为有限，对血糖影响甚微。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